太子正和他老师谈心，他告诉宰孔，我父王要把我废了，立我兄弟公子带为储君，这会给朝廷带来许多麻烦。听到这儿，宰孔长叹了一声，唉，正是因为对朝廷有影响，天子才不能这么做。话已经说到这儿了，老臣我就跟您实说了吧。万岁确实找我商量过，我不同意。这次咱们到这儿来，桓公请您和各路诸侯见面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话还没说完，外边有人哈哈大笑，可把这师徒二人吓坏了。干嘛这么害怕呀？这事儿要是走漏了消息，可不得了啊。那要是惹恼了皇上，命就没了。东宫太子和老丞相都性命难保。谁在外边笑啊？帘笼一挑，从外边进来两个人。前边的这位是齐桓公，后边跟着的是管仲。太子一看，坏了，师生在屋里说话，他们俩全听见了。太子忘了，这是在魏国，不是在自己的东宫。事已至此，再想瞒也瞒不住了。宰孔说，刚才我和太子谈话，二位已经听见了。你们要是想讨圣上的欢心，就把我师徒二人打入囚车，借往京城。这样万岁就把东宫太子废了，立公子带。你们要不想邀功请赏，就请帮我们二位出出主意。桓公说，丞相您说的哪里话来，我要是为了邀功受赏，干嘛费这么大的劲儿啊？我约请了各路诸侯，还把太子请到魏国来，我这么做就是为了太子啊。您先别着急，先坐下，我把我的想法和太子说说。我这次约会诸侯，就是想请他们一起上表，大家一致公认太子就是公子正，不能再变了，铁定了他就是东宫的储君。这份折子递上去之后，万岁恐怕也没办法，这不是一国两国诸侯定的，是八国诸侯一起定的，谁也改变不了。殿下您看这么做行不行？还没等太子正说话，宰孔等不及了，殿下您得好好谢谢桓公千岁。太子站起来要给桓公施大礼，吓得齐桓公跪下了。我怎么敢当，您是太子东宫的储君，您是君我是臣，我怎么敢受您的大礼。行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太子和宰孔别提多高兴了，非常振奋，看来这趟是来对了。第二天就开始会盟了，大家登台会盟，然后由管仲亲自执笔定下一个盟约。盟约写得很简单，就是大家共同辅佐王储太子正，为了匡扶周室，如果有背盟者，天地击之，就是天打五雷轰啊。诸侯都在上边签字了， 谁要是变心了，反悔了，就天打五雷轰。太子正眼含热泪，焚香祭天呐。这些诸侯都挺高兴，来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这其中的内幕，不知道这次会盟是怎么回事，就是觉得既然是桓公召集的，都应该来。大家觉得桓公每做一件事都大得人心，这次会盟非比寻常，能见一见太子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呀，都感谢齐桓公。这时候宰孔就跟齐桓公商量，请太子在这儿多住些日子，我得赶回去，我怕万岁不放心。桓公说，您做得对，我还要麻烦您一件事儿。桓公您太客气了，您对太子这么好，真是一心服周氏，您还有什么可客气的呢？有什么事儿就请说吧。丞相，我们已经写好了本章，连同这份盟书，请您一起交给天子，劳驾您了。宰孔一听，这是分内的事儿，举手之劳。大家热热闹闹的把宰孔送走了。他回到洛阳，把诸侯的本章和盟约往上一递。周惠王一看这份折子和这份盟约，他心里很不痛快，心里说，这是怎么搞的？齐侯小白搞的什么名堂？干嘛立了这么一份盟约？这样一来，不是把我的计划都给打乱了吗？这就不能废太子了，太子正的位子是铁定的了，如果我非要废太子，这些诸侯就反了。他问宰孔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白想干嘛呢？他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了？万岁，您先别发火，我看这很正常，各国诸侯要见一见太子，这有什么不好？与您脸面也有光啊。惠王说，我有我的想法，可您的想法不是没公布吗？所有的诸侯都不知道，他们不知道您要废长立幼，他们这么做有什么错误啊？哼，惠王冷笑了一声，是不是有人走漏了消息？齐侯小白知道我要废太子，他特意安排了这次会盟。哎呀，万岁，您此言差矣，谁能走漏消息？您身边的大臣没有一个人离开过京城，谁也不知道您的想法，怎么能通风报信呢？知道这事儿的除了您就是我。这么说您是怀疑我了？哎，老爱卿，你多虑了，这么多年了，你是什么人我还不了解吗？我相信你绝不能把我想废太子的事儿告诉这些诸侯，我只是对小白有一些想法。您对齐侯有什么想法？哼，我发现他这个人呢有野心。万岁，您这话从何说起呀？你还没看出来吗？小白很会笼络人心呐，他到处买好，我看他居心叵测，安心不善。就拿上次来说吧，他说去攻打楚国，声势造的挺大，还给我写了本章，请我批准。 我全答应了。他带着那么多的人马到楚国去，一枪一刀也没动啊，就这么回来了，根本就没有征讨楚国。听到这儿，宰孔不高兴了。万岁，您不能这么讲话，您驾下的大臣远征楚国，没打起来就把问题解决了，这是个好事儿。各国诸侯、各国的百姓都十分感谢齐桓公小白，这没动刀枪，也没损兵折将，就说服了楚国。我觉得齐侯功劳不小啊，因为小白联合了许多诸侯征伐楚国，才把楚成王给镇住了，他才向朝廷进贡。您屈指算一算，楚国有多少年不来朝拜天子了，又有多长时间不纳粮进贡了？这次楚国又纳粮又进贡，这都是齐侯小白的功绩。您怎么能说齐侯小白虚张声势，到楚国白跑一趟呢？惠王点了点头，好吧，话就说到这儿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把宰孔打发走了。周惠王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茶饭懒用，坐卧不安呢。太子正好长时间不回来了，他心里不踏实，不行，我得叫人把太子正押回京师。叫谁把他押回来呢？他仔细想了一想，他想起了郑文公，我应该叫郑侯把太子正押回洛阳。想到这儿，他写了一封信，叫人给郑国的国君郑文公送去。他嘱咐送信的大臣，一定要把这封信送到郑文公的手里，必须交给他本人。这事儿要办成了，寡人我有重赏；要是办砸了，小心你的脑袋。大臣把信带起来了，给惠王磕了头，就回去赶紧化妆。化好了妆，悄悄的到手指来了。到了手指，先找一家客栈住下，等到天黑，他才溜到郑侯的驻地，给了看门人10两黄金，请他给回禀一声，说京都有人带来一封书信，必须亲自交给郑侯千岁。门前的卫士进去回话，郑文公一听不由得一愣，哦，京城有人给我送信，下书人呢，在外边等候，去把他给我叫进来。是，把送信的带进来了。这个大臣把书信递给了文公，文公接过书信一看呢，他腾的一声蹦起来了，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书信，简直就是一道圣旨啊。他当时就跪下了，跪在那儿看。他一看这封信是周惠王亲笔所书，信的内容是说太子正大逆不道，结党营私，不尽孝道，他根本就不配做东宫储君，寡人想把逆子公子正废了，立次子公子代为储君，请爱卿你帮忙把太子正送回洛阳。如果你有什么困难，可以求助楚成王，事成之后我拜你为上卿，叫你同朝理政，你就不用在郑国待着了， 到京师来陪王伴驾，可把郑文公激动坏了。他重赏了下书人，他告诉下书人，请你回去回复天子，我一定照书行事。把下书人打发走了之后，他就把他的重臣上大夫孔叔找来了。孔叔进来一看郑文公，他吓了一跳，他一看文公脸煞白，两眼发直，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心事。千岁，您怎么了？您叫我来有什么吩咐？大夫，你看看，我这儿有一道圣旨。千岁，万岁单独给您降旨了。哎，这就是万岁的手书。他把这封信递给孔叔了。孔叔看完了信，相当紧张。千岁，您打算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还没想好。我叫你来，就是想叫你帮我拿个主意。千岁，您觉得这封书信写得怎么样啊？写得怎么样？写得好啊！这封书信有千钧之重，这封信的分量可太重了，这是天子对我的信任，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了，这说明我要飞黄腾达了。你跟随我多年，对郑国的情况了如指掌。唉，我现在呀混得不怎么样，就是个挂名的国君罢了。楚成王老欺负我，经常带兵来打咱们，我们国力不强啊，我只好忍气吞声，割地赔款。原来咱郑国什么样，他齐侯小白算干嘛的？他才起来几天呢，咱的先王郑庄公想当年十分了得，他是各国诸侯的霸主，号令天下诸侯。周天子对先王都十分器重，他一直是天子的上卿啊。还有上大夫季足，他也是一位插翅风云的人物，只可惜他已经过世了。从祭祖大夫辞世之后，咱郑国就走了背字儿了。庄公的几位公子争夺王位，互相残杀，咱郑国一下子就衰败了。等我继位之后啊，更是每况愈下，根本就提不起来了。我只能委委屈屈，勉勉强强跟在其他诸侯的后头。为此我一直耿耿于怀，总想有一天重振郑国的国威。我也很想光宗耀祖啊。齐桓公他往哪儿摆？他身边有管仲、鲍叔牙，可咱郑国的能人也不少啊。就拿大夫你来说吧，你也是一位文韬武略的人物。这句话说的孔叔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千岁您过奖了，我可算不上什么人物，我只是一介书生而已。孔大夫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已经打定主意了，既然天子这么看重我，他要封我为上卿，还给我指出来，如果有困难可以求助楚成王。我看咱们就动手吧，把太子正押解回京。千岁， 这可是大事儿啊，是掉脑袋的大事儿。您先别着急，容我到外边先看看。孔叔来到外头，仔细看了看，他想看看有没有人偷听。学摸了一圈，发现没有人偷听，他这才放心了。他进屋之后告诉郑文公：千岁呀，您说话小点声，您别忘了，这不是在咱郑国，这是在首指，是魏国的属地。您千万别忘了，齐桓公还在这儿呢，他可不好惹呀。您大喊大叫的要把太子正押解回京，这事要是露底了，恐怕还没等您动手呢，齐桓公就把咱给处置了。哎呀，孔大夫，你提醒的对，我光顾高兴了，我这一激动啊就忘了在哪儿了。那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孔叔想了想，千岁，你想重振朝纲，这很对，但是困难也不少啊。现在在诸侯国当中叫的响的只有齐桓公小白，他在这儿呢，所以咱们做事要特别小心。您把太子正押解回京，这根本不可能，除非您把这封信叫齐桓公看看。哎呀，孔大夫，这可不行，这是万岁写给我一个人的，告诉齐桓公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这是万岁给我的密信，任何人都不能叫他知道啊。